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16到19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连结，就因神大得长进。昨天我们读到基督徒的受洗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借着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才是割礼真正的属灵含义和实际。因为受洗表明了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又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包括我们的过犯得蒙赦免，而借着律例定下我们罪案的字句被涂抹了，被撤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甚至那些控诉我们的魔鬼的使者们也都成为十字架凯旋行列中的俘虏了。保罗先阐明了在我们相信之后受洗之时所蒙的伟大恩典，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可以享受的事实。接着保罗就着手处理困扰哥罗西圣徒的一些异端，当时侵入教会的包括犹太教的遗文主义、敬拜天使和其他居间的媒介，以及希腊哲学智慧派的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等等。这些困扰哥罗西教会的思潮和实行，虽然在现今的教会已经不常见，但是教会被建立也快2000年了，这2000年当中也累积了许多出于仁义的传统和实行，而这些传统和实行背后的原则其实还是一样的，太阳下没有新鲜的事，撒旦攻击教会、破坏教会的伎俩还是如出一辙。因此保罗的教导仍然向着现今的教会说话。接着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处理实际的问题，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饮食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在旧约利未记11章记载了各样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这些饮食的条例不需要再遵守了。节期、月朔和安息日，节期是每年的各个节庆，月朔指的是每个月初一，当然它也包括了每个月都会有的特别的日子，接下来就是每周会有的，就是安息日。我们看到节期是根据太阳的，月朔是根据月亮的，而安息日呢的一天正好是地球自转的一天，是根据地球的。这些第一方面指的当然是犹太教把一些旧约的遗文主义带进了教会生活，当耶稣在地上禁食的时候，就面临了很多这些遗文主义带来的挑战。而犹太的夫子根据摩西五经总共整理出613条诫命，通常称为 Mitzvot， 而这些诫命呢要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来遵守。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祭司利未人也加入了教会，但是他们还是带着旧约犹太教的色彩，他们到保罗所建立的外邦教会鼓吹外邦人也要守旧约的条例。保罗却说在这些事情上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对于犹太人而言，基于他们宗教的习惯和风俗。保罗提的这些事对犹太人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于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力量和潮流，若不遵行就会招来很多正面的指责以及背后的闲言闲语。而这些论断呢，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辖制系统，让人不容易脱离。保罗却说不要妥协，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的论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要保守自己不受这些论断的影响，而放弃应该有对真理的坚持和立场。尤其在教会这个团体，如果为了避免人的论断而采取了妥协的做法，或许能够得到暂时的舒服，但接下来一连串律法上的规条和辖制你要怎么处理，最终就让人没有办法自由地来经历基督，来享受基督。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也是碰到一样的挑战。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结果一些持守安息日的犹太人来向耶稣挑战。在5章39到40节，耶稣这么回答他们：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保罗在这里主要是对付犹太教守遗文律法的遗文主义者，但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到当时盛行占星术的希腊社会。他们观看星化、星象、占卜日子，来决定今天该做什么事，什么事不能做。这些文化习俗传统在教会中不应该有地位。照样的，中国有将近快5000年的文化，也有一大堆传统的包袱，这些同样的也不应该带到教会中来。教会必须坚守基督的真理，不要让人的论断影响我们向主的心智。我们要绝对站在真理的位置上，而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接着17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旧约遗文的律法是后世的影儿，后世就是后面要来的事，讲的当然就是基督。旧约遗文的律法是基督的影子，那形体却是基督。形体或者可以翻成本体，或可以翻成真体。基督既然是那真体，基督来了就不需要影子了。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包括道德的律法和遗文的律法，耶稣来了，他加强了道德的律法。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7章，耶稣的登山宝训其实就是宣告了天国的宪法，这天国的宪法要取代旧约道德的律法。在旧约道德的律法是约束人的行为，而天国的宪法却是要来约束人的心。比如说在马太福音5章27节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在旧约出埃及记20章摩西所领10条诫命中的第7条，这是规范人的行为。但马太福音5章28节，耶稣说：此事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来了，耶稣宣告了天国的宪法，天国的宪法加强了旧约道德的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遗文的律法包括献祭的条例、饮食的条例、节期的条例等等，这些都被基督取代了。比如说马太福音12章1节到8节，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了麦田，掐着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定罪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却回答他们说，在12章8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来了，遗文的律法 不过是影子，不需要再守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了。耶稣在马太福音5:17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来了，不仅道德的律法被加强了，遗文的律法更是被成全了。希伯来书9:6-10，那里讲到旧约祭司怎么样献祭。第9节就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振兴的时候就是基督来的时候。接着第11节、12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旧约用的是祭牲的血，必须多次的献祭，就是献祭的祭司也有年日的限制。而现在基督来了，祭牲的实体是基督，祭司的实体也是基督，甚至连圣殿的实体也是基督。而基督一次永远的献祭，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如果到了新约还坚持要守旧约遗文的律法，真是舍本逐末，让人去注意这属地的影子，却忽略了基督这属天美事的真体。因此我们不要在意人的论断，要专心跟随基督。接着18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里讲到有人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这是讲到当时的一个异端，他们认为神是至高的，而人是极其败坏的，人根本不配来到神面前，因此需要居间阶级的天使作为媒介，这样的异端就带下了天使敬拜的实行。保罗说他们是故意谦虚，他们自以为不配来敬拜神，却不知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希伯来书10:19-20，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不像旧约的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能够来到至圣所，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幔子已经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希伯来书4:16这么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亲自来到父神面前求恩典求连续，而天使不过是服侍的灵，根本不配受人的敬拜。而这些故意谦虚的人，他们不认识真理，反而用人的思想人的方法来敬拜，他们以为的好以为的谦虚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不可否认的，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品格非常高尚，甚至于比基督徒更高尚，但是他们仍然不能使自己得救。这些人以为的好根本够不上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就是基督，而基督今天已经被我们得着，我们可以经由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基督徒如果随从这些人的做法，故意谦虚，就会失去奖赏。注意，保罗这里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因为我们一旦相信接受了神做我们的生命，我们重生了，我们就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若偏离了基督这条道路，偏离了基督做我们的目标，我们就会失去奖赏。 因为我们的奖赏和盼望就是基督。接着保罗说，这些人拘泥所见过的，说出他们只凭他们的眼见，并且过分高举了他们自己主观的经历。他们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看见，不断地追求更深的经历。一旦看见了，一旦经历了，他们就紧持这些不放。他们却忘记了真理才是各样看见、各样经历的基础。如果没有真理做基础，你所看见的、你所经历的其实是不可靠的。而这些拘泥在自己所看见、所经历过事的人，他们的信心反而不能够成长。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些合乎真理你所盼望的事，合乎真理你还没有看到的事，你需要借着信心来实化，借着信心来支取，借着信心来得着。如果你坚持事情一定要自己见过、经历过，你反而把信心置于无用之地，你的信心就没有办法成长。一方面信心不成长，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却又自满于自己所有的。因此保罗说，他们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和版翻成欲心这个词，它英文就是 freshly mind， 或者比较直接的翻译，他们沉迷于自己所看见的，他们就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比别人更高的看见，有比别人更深的属灵经历，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其实这些都是肉体的骄傲。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一些有灵恩经历的圣徒们，不要拘泥在你所见过的、你所经历过的，反而要更深的追求真理各面的丰富。这真理能够帮助你的信心长进，真理能够帮你开拓许多你不曾看见、不曾经历的事。接着19节，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后面保罗提的这些问题，他们最基本的原因都是不持定元首，不让基督在教会中做头，不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是最大的错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呢，借着关节和经络把全身连结在一起，而全身呢都要靠基督亲自来供应，这供应要达到每一个肢体，因此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得到供应而成长，整个身体就能够慢慢长大。原来每一个肢体就是你和我的成长，就是身体的成长。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就要从你和我开始。借着我们每日的读经、祷告、灵修，我们生命的长进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而肢体之间呢，一定要彼此相顾，大家一起成长，这样身体才会平衡，身体才会和谐。而这一节更完全的发表是在以弗所书4章15-16节，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把我们安置在他的身体里，又在我们身边设立了供应的节，是要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功用，这样身体才能够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功用吗？你能够在教会中尽功用吗？真的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生命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建造。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们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生活。谢谢你，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你亲自来供应教会中每一个肢体的需要。你也在教会中设立一些联络的经和供应的节，让教会生活能够更生机，让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功用。 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一个弟兄姐妹相爱的教会，是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尽功用的教会。帮助我，让我不小看自己的职分，愿意把自己那一份摆在教会生活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